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运用法律救众生专辑。本专辑是明慧广播对已播出节目的专题荟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述请律师辩护与自我辩护的利弊，作者大陆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日。近年来，我是多次请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虽然律师振振有词讲得很好，好的效果却没看到。看到的是对被迫害的大法弟子不但没有起到任何保护作用，反而害了同修。因为普遍判得重，罚款多，我们有意无意间成了主动给邪恶的办案人员送钱，助他们创收的对象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讲，弟子请问师尊，如何看待国内学员花钱请正义律师打官司的问题？很多案例是正义律师在法庭上义正辞严，但学员并没有救出来。还有一些学员认为，如果不请律师做无罪辩护，就是承认了邪恶的迫害。师，我是这么看的，有能力或具备条件，律师我觉得还是应该请。为什么呢？学员不是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吗？你中共邪党不是标榜你伪光正，对全世界说你是讲法律的吗？好，那我就请律师。有一些为法轮功、为大法弟子辩护的律师，辩护中讲得句句在理，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虽然他们的辩护起的作用大小不同，但对邪恶迫害的揭露就是在讲真相、救众生。明慧网和其他网站媒体报道出来的对这些律师的迫害，就更说明邪党的法律是假的，就更表露出在这场迫害中中共邪党的真面目了吗？所以这件事情还是应该做的。在中共邪党迫害大法的22年里，大多数大法弟子在政治、经济、身心上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和迫害，甚至有的被迫害致死。很多大法弟子都兼修大法，无怨无悔，还在省吃俭用，拿钱做真相资料，多救人。为大法弟子出钱请律师做无罪辩护是应当的，可是花很多钱，不但被害人没救出来，连轻判、判缓也没有。那么重判重罚大法弟子的法官能得救吗？我们拿钱买来的却是重判重罚，我们不成了冤大头了吗？更不知我们花钱请律师到底是帮了同修呢，还是害了同修？很多同修心里很不是滋味。例如有四位同修请律师花了20多万，最少的判了5年，最长的判7年多，还罚款20多万。还有两位同修请律师花了4万多，又罚款3万多，两人还都重判7年以上。还有外地一位同修，律师要15000的辩护费，可专门联系请律师的同修却无条件多赠送给律师5000元。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但是没有条件的不要强为，不要走极端，不要师父这样一说，没条件的也非做不可，一定要在理性中注施正法。2017年有一位大法弟子被抓，他坚决不请律师，而是自己辩护，子女不知，在外边通过朋友找到当地有名律师咨询，律师不敢接法轮功的案子，却说可以帮忙联系一位在法院有熟人的律师。当其子女见到敢接案子的律师后，后者狮子大开口，要5万，办下之后到底要多少钱还不一定，吓得他们马上放弃了请律师的想法。其实真正像高志胜那样的正义律师可能连1/1都没有，没背景的律师不敢接法轮功的案子，有背景的敢接法轮功案子的律师多数是法院、检察院办案人员串通一气，合伙敲诈大法弟子的钱，敲诈完了钱又怕610找他们的麻烦，所以他们就昧着良心重判重罚大法弟子，创收入积业绩往上爬， 也叫积攒业力下地狱。公检法人员在办法轮功弟子的案件过程中，大法弟子或多或少都给他们讲过真相，有的根本不听不信，有的明知道你没违法犯罪，他们也要站在为上为私为我的立场上重判重罚你，因为他们大多数中毒太深，也就成了毒药本身的一部分，叫他们不毒害人是很难做到的。第一部分，首先论述请律师辩护与自我辩护的利与弊关系。一，请律师辩护的利是 A. 可以从法律角度详细地向公检法道庭人员讲真相。 B. 可以会见被关押的大法弟子，了解被关押的大法弟子被迫害情况。 C. 其他有利的情况，如有可能让律师传递少量信息等。二，请律师辩护的弊是 A. 让邪恶知道你是有组织的，有同修在帮你请律师辩护。B. 检法办案人一般不敢直接向被迫害人索要钱财，正好借律师之手要钱，又不担风险。C. 他们对被迫害人罚款多，判得重，是为证明他们无私，贡献大，为了升迁快。D. 无意间我们成了邪恶升官发财的摇钱树。三，自我辩护的利是 A. 体现大法弟子对师对法的坚定正信，面对迫害还能正念正行。 B. 体现大法弟子的大善大忍大慈大悲，自己身陷监牢还在救要害他的人。 C. 体现大法弟子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面对迫害还能用法律和事实起悟公检法人员的正念和良知，让他们免受其害。 D. 当你被批捕之后，就可以在监号里借阅相关的刑法刑诉法等书，参看并抄录法律条文，做自我辩护的准备了。四，自我辩护的弊是 A. 没有那么多的法律条文可以参照，如哪部法律的第几条第几款等等，不可能像律师那样搜集到那么多详细的法律和条文。 B. 没有任何人可以切磋和探讨，只能独立面对，也是好事，同监号的刑事犯多数不懂，少数懂的人也不敢说。 C.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纸张可以自由利用，写的辩护词条理性可能差一些，但是只要能证实法，这无关紧要。第二部分，自我辩护的要点。其实只要抓住几个要点，自我辩护并不难。一，法轮功不是某教，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2000年公安部曾经内部下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通知》公通字2039号文件。2014年6月2日大陆媒体纷纷刊登中国已明确认定呼喊派等14个邪教组织。文中列举了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7个邪教组织，以及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7个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功或法轮大法。如果你们要按某教定我的罪，你就是违法办案。如果你硬说法轮功是某教，请你出示法律依据，拿不出来就是没有。二，检察院按刑法300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逮捕我是错误的、违法的。首先你们拿不出法轮功是某教的法律依据，就说明法轮功不是某教。其次说我破坏法律实施，请问我到底破坏了哪一部法律的哪一条哪一款的实施了？怎么破坏的？破坏到什么程度？受害人是谁？请问你们是执法者，在既没有是某教的法律依据，又没有具体受害人的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就随便逮捕一个合法公民，是不是违背了刑法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原则呢？是不是执法犯法、违法犯罪呢？三，我只是在践行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和权利，何罪之有呢？宪法第36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本人信仰法轮功就有宣传自己信仰的自由， 本人散发宣传品，讲教人修心向善、祛病健身、做好人的行为，是一种宣传自己信仰的行为，属于人权自由的范畴。劝三退无非是叫人远离政治，在天灾人祸来临时能保命保平安，何罪之有呢？我国政府签署参加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第二项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中国政府签署了该公约，而你们却公然违背公约。奉劝公检法司机关的执法人员，不要助纣为虐，要为自己的未来着想，为历史负责。四，讲自己如何修心向善、做好人及祛病健身的事例。五，根据刑法，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我修炼法轮功及所有行为是无罪的。目前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修炼法轮功是犯罪行为，构成犯罪的行为只能有法律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行为不能定罪处罚，这是各国处罚刑事犯罪的通例。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请问你们抓我、捕我、审我，是不是在执法犯法呢？根据立法法第七条的规定，制定法律的立法权限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两高对刑法300条的司法解释是越权的，是违背宪法和立法法的准则的，所以不能作为对法轮功学员量刑定罪的依据。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中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修炼法轮功是犯罪行为，判决法轮功学员所引用的法律通常是刑法第300条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其中既没有规定法轮功是邪教组织，也没有规定修炼法轮功是犯罪行为，因此我修炼法轮功及所有行为都不是犯罪，应立即无罪释放，并赔偿所有损失和道歉。只要抓住这几点去辩护，他们就没有办法。当年因我有漏被抓捕迫害时，我就是抓住这些要点，先后善意地给警察、检察官、法官写了三次辩护词进行自我辩护的。虽然我还是被冤判一年半，但我没有花冤枉钱，也没罚那么多，更没写三书而出来。当然我在被关押期间边背法边向内找到并堵住自己的漏是起主要作用的。如果你平时大法和法律学得好，还可以结合违法抓捕、非法搜查、刑讯逼供、诱供等实际情况加以辩护。另外特别告诫政法人员，你们知道当前中央为什么下大力整顿政法队伍吗？因为整个公检法司人员心中只有上级规定，没有宪法和法律准则，而这些规定很可能是周永康之流的余毒，你们只为上级，没有人民，只讲个人利益，不顾社会安危，你们已经成了社会上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啊。例如很多公检法司高官拿着人民的血汗钱不干好事善事，却为了私利不顾人民的死活，甘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他们所制定的规定能符合法律吗？你们却不顾违法的执行者，将来追责时你的上司都被抓了，还会有人为你开脱吗？敬请三思。由于自己修得不够精进，更不想让同修受骗而浪费大法资源，谈点自己的看法，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的建议，作者辽宁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9号。近期，陵园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无端绑架后非法关押，最痛苦、最煎熬的是我们这些家人了。在此，希望你们一定要坚强，因为我们的亲人需要我们坚强，需要我们照顾好自己，同时需要我们能够想办法营救他们，使他们少承受一些迫害，使他们尽快地获得自由，合家团圆。这些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我们是他们最亲近的人，是最了解他们的人。他们犯了什么罪了？伤害到任何人了吗？这个我们最清楚了。他们是修心向善的好人，是最遵守国家法律和道德的好公民，而且是修佛之人。他们从做好人做起，按照真善忍原则不断提高道德水准，从而获得了心灵的净化和身体健康，这是公认的事实。包括参与抓人的许多警察也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不争的事实。法轮大法使人心向善，身体健康，法轮大法受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而只有在中国大陆遭到迫害。他们被绑架的借口是学法、练功、上访、讲真相、散发或制作资料等。可是你们知道吗？从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文件上来看，修炼法轮功在中国是完全合法的，而迫害大法弟子却是违法的。被警察抄走的所有财物，包括打印机和资料等，都是私人财产，这些东西与犯罪无关。因为从1999年7月20日非法镇压法轮功至今，中国政府没有出台过任何一个法律文本说法轮功是某教，即使是没有法律意义的其他公开文件也没有说法轮功是某教。翻遍宪法，翻遍中国的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法规，也没有找到任何一部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法无明文不为罪，就是说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是违法或犯罪的行为都是合法的。下面详细说一说信仰法轮功合法，迫害有罪。一，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也是唯一有立法权的机构，人大的决议才有法律意义。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里面没有提到法轮功，而公检法却把这个决定作为法律依据来给法轮功定罪，这本身就是在执法犯法。二，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没有立法权。立法法第42条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因此两高对刑法第300条所做的司法解释因违法宪法、立法法而无效，而且此解释从头到尾都同样没有出现过法轮功字样，因此两高的两个司法解释根本不适用法轮功，与法轮功毫无关系。三，2000年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见公通字2000年39号文件，以及201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和公安部重新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都没有法轮功。四，公检法给法轮功定罪的依据，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的就是公安部通知、民政部通知。可是这些文件都违反了宪法第5条的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 所以这些通知文件根本不具备任何法律意义。五，2010年12月29日，国务院新闻出版署第二次署务会议通过了第50号文件。该文件于2011年3月1日签发，自公布之日起生效。该文件废止了161个规范性文件，其中第99个被废止的文件是1999年7月22日下达的，关于重审有关法轮功出版物处理意见的通知。第100个被废止的是1999年8月5日下达的，关于查禁印制法轮功非法出版物，进一步加强出版物印制管理的通知。这50号文件说明，印刷、出版、持有、传播法轮功宣传品不再被查禁范围，完全合法。这个50号文件在百度上查找新闻出版署50号令即可查阅。六，刑法第300条不适用于法轮功学员。刑法第300条第一款，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法规实施。这一罪名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二是破坏法律实施。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明确，从法律学角度和现行的法律法规规定看，中国法律没有法轮功是某教这一说，所以法轮功不是某教。法轮功没有名册，也没有组织，是群众的自发活动，所以更不是某教组织。同时，也没有谁能指出法轮功学员破坏了哪一条法律法规的实施。目前，公检法系统把刑法第300条生硬地套在法轮功学员身上，是在滥用职权。事实证明，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正法，指控法轮功学员破坏法律实施，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利用哪个邪教组织，破坏了哪一条法律实施，造成了怎样的社会危害。持有法轮功资料，讲述法轮功真相，就能破坏法律实施吗？法律就不能得以实施了吗？实际上，作为一个普通的百姓，根本就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去破坏国家法律法规的实施。只有手握公权力的官员，特别是握有最高权力的人，才有能力、有条件实施这一犯罪。七，传九评，劝三退，讲真相，不违反法律。宪法第36条中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由于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此法轮功学员传九评和劝三退也是完全合法的。因为法轮功不是某教，所以法轮功宣传品不是某教宣传品，所以不是给法轮功定罪的依据。修炼法轮功，讲法轮功真相，这是公民的合法权利，没有伤害任何人，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其目的是为了宣传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让分清是非善恶，让人知道善恶有报的天理，因此保护善良，远离邪恶，以保平安。八，说政府反对法轮功是不成立的。宪法第三章第85条，国务院及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至今没有一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或决定命令说取缔和反对法轮功，因此说政府反对法轮功是不成立的。 其实真正镇压法轮功的是迫害元凶江泽民。1999年10月25日，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时报》的记者采访时，第一次提出了这个说辞。第二天，《人民日报》便发表了同样标题的社论。江泽民针对法轮功的讲话属于个人言论，不是法律。《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同样没有法律效力。以上的叙述足以证明用刑法300条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来给法轮功学员定罪是荒谬的。信仰法轮功是完全合法的。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正法，而真正破坏法律实施的正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因为他们把上面的所谓命令当作法律来执行，而放弃法律原则，是在迫害无辜，执法犯法。综上所述，我们的亲人没有违法，他们是无辜的被迫害，我们有理由去找参与迫害的单位和责任人，去要求他们无条件释放我们的亲人，告诉相关参与者，我们的亲人是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我们的家里离不开他们。对此提出几点建议，仅供参考。一，去参与绑架的单位了解近况，问亲人情况，关押在哪里，案子谁负责，姓名、电话，谁负责找谁，问他们有没有传唤证或拘留证，检查、搜查证明文件，查抄物品清单等。警察上门是传唤还是拘留？证件上有没有注明案由？传唤拘留证上有无局长签名？而且要质疑是否立案，立案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因为立案后才可能有搜查证，立案需经过县级以上批准。如果刑事立案，可向对方要立案决定书，并询问谁批准的。以上这些文书不仅看清楚，而且拍照留下来，必须看清楚了。要是警察阻止拍照，可以问他，你要是合法的，也不怕留下你的证据，不合法更要留下证据，好追究你的责任。若没有手续，强制带走就是违法的。警告他们，对他们违法的行为一定是要控告的，警告需有理有据，抑制他们无理迫害。如果被推脱，不搭理，不接待，遭冷落等，问他姓名、警号、电话，用笔记下。若他说管不了上面命令，让他告诉上面是谁，归谁管，逐级去找。他们是执法机关，我们亲人被他们关押，我们找他们问明情况，合理合法。过程中尽量表现咱们懂法律，让他们感到咱们懂，会收敛很多。最关键一点把握住，让他出示个人信息，绑架我们亲人的完备手续及定罪的法律依据。警察说是邪教，我们反问他，你把邪教的证据拿出来。他们拿不出法律依据，我们要告诉他们，练法轮功没有违反任何一条法律，恰恰是他们在抓好人，在犯罪，让他们明白这一点。咱们要由被动变为主动。他们剥夺我们亲人权利的时候很顺手，很多警察都觉得大法弟子太好欺负了，迫害是没有代价与风险的。我们这样做是在抑制他们为所欲为，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占理，提醒他们要摆正良心，停止作恶。我们要知道，不管警察搜集了多少所谓人证、物证，抄了几卡车资料，有多大的资料点，我们都不违法。不是说发资料多了罪名就重，我们根本就没罪，我们只是在行使我们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是他们把无罪的人抓了，是他们有罪。我们的亲人没做亏心事，所以我们心不虚，理不亏。二，在所谓的扣押物品清单上不要给他签名。我们可以自己列出物品清单，让他们来签名， 因为是他们抢走了我们的东西，他们应当签名才对。他们要我们签名，其目的是为了将来对学员构陷非法判刑当伪证，千万不能上当。在他们提供的所有法律文书上都不能签名，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非法的，如拘传通知书、拘留通知书、逮捕通知书、庭审记录、判决书、释放通知书等，一概不予认可。但是所有这些法律文书都要拿到手并妥善保管好，作为反过来追究他们法律责任的证据，而绝不能配合他们的要求留下口供笔录。以前有大法弟子被绑架后，警察在非法的调查取证过程中向该大法弟子丈夫核实他是否练法轮功，他丈夫说是，并被要求在笔录上签了字。在判决书上，他丈夫成了他被非法判刑的证人。三，初期可以请律师去会见亲人，当地律师也可以，价格每次几百到一千以下，可以讲价。目的是和亲人沟通情况，互相鼓励配合，向被关押亲人了解绑架过程，搜集警察在绑架抄家过程中有哪些违法之处，如是否穿警服、是否出示证件、是否打开执法记录仪等。警察法第五章第91条，人民警察执法时应当着制式服装或者出示工作证件表明身份。第二章第22条，人民警察为履行职责需要出示工作证件和检查搜查证明文件。四，法律规定公务员年年考核，连续两次不合格就辞退。在当今有案必立、不立违法的严管下，迫害法轮功案件的一系列违法环节都能被控告起诉，一旦立案永远写进档案，年度考核不合格只有下岗失业。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肆意违法搞迫害迟早会被控告起诉，为啥上边压下来的命令基本都是口头传达不留证据，怕留把柄给你，怕将来治你罪的时候被牵连，一贯违法作恶一定没有前途的。公务员法第九章第60条，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公检法人员都是公务员，公检法人员对法轮功学员的无证搜查、随意抄家、非法取证、延期留置、非法拘留、违法批捕、违法审判等等，都是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都在违反公务员法，都该受到刑事制裁。五，揭露并控告公检法人员的程序违法行为。邪恶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不但适用法律是错误的，而且其程序往往也都是违法的。最常见的程序违法包括刑讯逼供、超期关押、手续不全等，因为他们在做坏事，因此谁也不愿意在有关法律文书上签名，怕将来承担责任，所以往往法律手续办不全。对于违反程序的行为，我们要及时制止并警告他们违法将会受到控告，事后我们可以委托律师主动控告他们的罪行，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借助法律制止迫害。我们有必要认真地了解一些有关的法律常识，知道这些恶行已经违反了恶党自己制定的法律。这里仅以搜查为例，看清警察是怎样违法的。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11条到115条的有关规定及相关法律文件，在公安人员正常搜查中应该必须具备以下手续。一，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二，搜查证上必须有本市公安局局长亲笔签字。三，搜查证上必须有本辖区派出所所长签字。四， 搜查证上必须列出两条以上怀疑或确定犯罪事实。五、搜查证上必须有所在社区居委会主任或成员协同，所有抄走物品必须会同在场人员和持有人查点，当场列出清单一式两份，由侦查人员、见证人员、居委会或亲属或邻居和物品持有人签名或盖章，一份交给持有人，一份附卷备案。如果程序违法，可以控告他们。即使搜查手续完备，他们也违反了信仰自由、人身自由等法律。总之，我们知道，我们的亲人是无辜的。我们明白了，我们的亲人没有违法。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办法去找各个相关执法部门，要求他们释放我们的亲人，或去咨询律师帮我们提供法律援助，或委托律师帮我们营救亲人，做无罪辩护，控告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等等。我们不能眼见着我们的亲人无辜被迫害，被关在黑窝里承受痛苦和磨难，更不能眼巴巴地看着我们的亲人被一步一步地走非法的法律程序后送进黑监狱，给我们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和永远的痛悔。我们一定要尽力地为营救亲人而尽我们的努力，那么希望就在眼前，因为我们是正的，乌云遮不住太阳。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单位参与清零行动采取法律行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6日。2020年10月，本地的邪恶势力再次开始骚扰大法弟子，同修们反映出的状态各不相同。一天，我突然接到公司的通知，先是对我以政审为由停职，几天后电话通知开除。突然的变故使我意识到不能束手待毙，就开始用法律维权，通过劳动仲裁入手，以单方违法开除、用人单位不签订合同为由进行维权，因公司方不出具书面材料，劳动仲裁将申请转入法院。经过五个月的不懈努力，同修整体配合，本地法院于2021年4月一审判决公司方行为违法，在法院权限内支持我所有诉求，并按照最高额度进行赔偿。整个诉讼材料都是我自己在公益论坛及常人网站下载、编写、整理，然后找律师进行专业化。此次维权所用律师费用合计不到300元。消息在本地同修中引起巨大震动，只要我们放下人的观念、怕心，一路信师信法，不等不靠，就能解体邪恶的迫害，我们大法弟子才是主角。因为大陆的人受邪党文化的长期洗脑，很多同修的法律意识非常薄弱，看到明慧网每日大陆消息，面对中共的骚扰和迫害，总是被动消极地承受着，希望引起同修们的反思。应众多的同修要求，匆忙成文，有不足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